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伯大尼，在患麻风的西门家里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来了，拿着一瓶极贵的纯拿达香膏，她打破了瓶，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很生气，彼此说，为什么这样浪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0多个银币，用来周济穷人。他们就向他发怒，但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你们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只要你们愿意，随时都可以向他们行善。然而你们却不常有我。他已经尽他所能的做了，他预先用香膏膏了我的身体，是为了我的安葬。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福音无论传到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要传讲这女人所做的来纪念她。我们请李建安牧师。
主内亲爱弟兄姐妹平安，我非常感谢主，这一次因为来这里教课，就是在这几天在这个长老会荣耀堂在这个教课。那么这一次呢，感谢主，因为他们教会呢有一个心智，就是要把这个教会本来应该属于长老中的神学，不可能现在可能很多人对自己本宗派的这个神学也不太在意，也不太认知。因此呢，牧师是非常有心意，要把这个教会呢再一次的带回本来他们已经很有的丰富的这个神学。那因此他们在台上非常大力的推这一次的课程，所以这次课程呢大概来了260个到270个，大概是我所有的神学课程最多的一次。我最多在马来西亚的课程是241个人，这次大概260到270。那我们真的是为神的道在这个地方在教会当中能够被神自己圣灵的感动能够再一次的推广出去。我今天早上也非常谢谢李牧师，他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这话。李牧师去年就已经邀请我说，牧师你今年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在我们教会呢这个正道。那么因为他很早就告诉我，否则的话过后呢这个荣耀堂长老会有写信给我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在今年两次来新加坡的时候两次带我们教会正道。我说对不起，我已经答应了这个恩业教会，而且11月呢我也会在这个罗牧师的那边正道。所以我说今年大概没有机会了，我说唯一的机会呢，我是说6月份的时候他的教会呢有一个领袖的训练营，也是牧师很认真说他们的执事长老青年团契的这个带领人，团契的带领人跟他们的这个主日学老师，他希望他们都能够参加那个训练营。那个训练营虽然只有这个4天3夜，但是我要讲19个小时，主要的是希望能够把很重要的一些的信徒所应该知道的那一些神学给他们做一些的培训。所以呢这一些都希望你们在祷告这个纪念，那你们可以真的是在祷告纪念我，因为在网站可以浏览我的一些的这个活动或是一些的行程。单单这个3月份我大概就要站在讲台讲51堂，所以呢是很繁重的一个的这个行程，请大家在祷告里面能够多多的这个纪念。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时候你使我们能够再一次有机会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并且是你恩典造成招呼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到了圣殿，有这么宝贵的机会来朝见你。 我们感谢你，求主使我们每一次有机会能够到你圣所来朝见你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珍惜，都能够把握，因为生命确实不在我们的掌控的当中。求主使我们常常存警惕的心，常常存感恩的心，也常常存着敬畏的心。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特别为马航这一次的空难祷告，求主你自己成为那一些可能心里面焦虑，可能已经深深感受到他们有所失落的，求主成为他们的安慰。特别我们借着这个事件，求主更使我们有一个迫切感，我们确实有需要把你的福音传给我们亲爱的亲戚朋友同事，以致呢，当生命忽然面对极大的冲击跟改变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有安妥的心。求主你施恩典，求主你成为这一些人的安慰跟帮助，求主你看顾，求主你施恩。我们再一次的把今天早上的机会接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因为每一次你仆人要传讲主你自己圣经真道的时候，确确实实不敢靠自己，唯独靠那应许赐人智慧赐人能力的圣灵。所以你仆人恭敬的再一次的把自己把弟兄姐妹都接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特别接着圣灵引导我们，光照我们，启发我们，使我们能够进到真理的当中，对神的真道不但只有认识，并且有立志行道的心。恭敬的再一次把这个机会这个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也你仆人祷告，求主你再去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一个人软弱，一次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男主，以致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特别选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就是在马可福音的第14章的第3到第9节。因为呢，再过一个月呢，就是受难节。这段经文特别在受难节之前我们来思想，我想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请大家再一次翻开这个马可福音第14章，我们要看第3到第9节。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浪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数作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当一个人真知道一件东西或是一个人的价值的这个时候，他甚至可以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要得着，要换取这个东西，或是得到这个人的欢心。反过来说，如果一个人对某一件东西或是某一个人斤斤计较的这个时候呢，就表示说这个人对这个东西或是这个人的真价值还没有真正的认识。18世纪的时候，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革命家叫 Patrick Henry。 Patrick Henry 呢，曾经为自由这件东西呢讲过一句叫人热血奔腾感到非常激昂的一句话。他说， Is life so dear? peace so sweet that we got to purchase it with slavery and with chains. Almighty God forbid it. I don't know what course others would take. But as for me,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生命是这样可贵吗? 和平是这样的甜美吗? 以致我们需要用锁链, 用奴役, 来去换取吗? 那全能的神啊, 断然不是的。 我不晓得别人会怎么样做, 至于我, 给我自由, 不然就给我死亡。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这是 Patrick Henry 呢, 为了自由所讲的这一句呢, 叫人家热血奔腾, 叫人家感到非常激昂的一句话。 六四的时候, 那些在天安门的新兴的学子, 用他们的鲜血来诠释这句话,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政府说, 好, You want death? I'll give you death. 所以用坦克车就把他们的身体斩连过去。 这是呢, 有一些人, 当他们能够真正认识说生命诚可贵, 自由价更高的时候, 愿意为了自由缘故呢, 把这生命呢, 都把它捐弃出去了。 一个人, 如果愿意为某一种东西付上那个代价的这个时候呢, 就表示说这件东西在他的心里面呢, 是值得某一个代价。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所付上的那个代价, 不一定真正能够表现这件东西的真的价值。 你愿意付这个代价? 你以为说这个代价已经能够把这件东西的价值把它显示出来, 但是不一定。 你所愿意付上的代价, 给这个东西的价值画了一个界限, 但是可能这件东西的价值比你所愿意付上的代价还要更高。 所以代价不一定永远能够表现出一件东西的价值。 我举一个例子, 我这边有一支笔, 这个是Waterman。 Waterman的这支笔呢, 当时买的时候大概是90块美金, 现在呢, 大概是已经用了5年, 用了5年之后呢, 这个笔呢, 其实呢, 有一点点呢, 它的墨水有时呢, 就不太顺了, 不一定能够这个, 笔能够这个水很顺的, 很顺畅的能够, 我常常用这个笔是用来签名的, 为什么? 我告诉你, 你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比较喜欢用fountain pen, 你不再喜欢用ballpoint pen, 因为fountain pen写字呢, 比较有个性, 不是这个ballpoint pen, 这个是你老的时候呢, 你才会感受到的, OK? 所以我都是用这个fountain pen, 所以你看到我的fountain pen, 表示, 李牧师大概有年纪了, OK? Now, 这支笔呢, 当时5、6年之前买的这个时候呢, 大概是等于美金90块钱, 用了5年之后, 现在写的不太顺了, OK? 我现在卖给你90块, 要不要? 我现在卖给你90块。 当我说我这个笔已经是5年, 现在写不太顺, 当时买了是50块, 经过5年之后, 我还要卖你50块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心里面就有一把秤了, 天平, 50块, 90块, 一支笔, 那么已经用了5年, 又不是写得太好, 要不要付这个价格? 如果你愿意付的话, 表示说这支笔在你的心里面呢, 它的价值, 看它的价格是能够平衡的, 所以你愿意付。 但是我告诉你, 就算你今天愿意付90块钱来买我这支笔的话, 我不卖。 为什么呢? 因为这支笔呢, 有一份用金钱不能够这个衡量的感情，我女儿送给我的。我在生日的这个时候呢,
我的女儿在美国知道爸爸喜欢方顿面，她就特别去找一只的 Waterman 呢。我生日那个时候呢，她送给我的。所以虽然这支笔呢，从它的价格来说，它是90块美金，但是里面有一份呢，是用金钱所不能够买赎的感情。所以当你愿意付一个的代价去换取那件东西的这个时候呢，在你心里面以为说这支笔的价值等于它的价格能够平衡，所以你买。但是你万万想不到，原来这支笔呢是不能够用90块钱的代价来显示它的价值。所以当一个人愿意呢用某一个代价呢来这个换取某一个东西，以为说那个东西是值得这样的一个价格的时候呢，他的代价的价格，他已经给这个东西的价值有一个顶线的界限了。但是呢，往往一件东西的价值是不能够以价格来表现的。如果你看这里，当那一个的这个玛利亚为主耶稣把他的玉瓶的真拿达香膏打破了这个时候呢，这里圣经告诉我说，第四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浪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这个30多两银子其实呢是门徒包括犹大，或者犹大包括门徒，如果你看其他的这个经文这样对照的时候，你就发现这几个人，有人是包括犹大跟包括其他的门徒，他们心里面就低估了，他说为什么要浪费这个香膏呢？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也就是说呢，门徒把这一个玛利亚为主耶稣所打破的香膏的这个侍奉的价值定在30两银子，不是玛利亚用来衡量他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那个侍奉的价值，不是，是门徒。这旁边的门徒看到了这个时候呢，他说为什么要浪费这个香膏呢？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所以门徒是以30多两银子的代价要来看玛利亚这回事情为主耶稣打破香膏的那个侍奉的价值。因为呢，不是玛利亚，玛利亚没有说，哎，你们看啊，看啊，这个香膏很值钱的哦，30多两银子哦，我如今为主耶稣打破，没有，不是主耶稣用来衡量玛利亚坐在他身上这件事情的价值，也不是玛利亚用来衡量，是门徒。主耶稣没有说，玛利亚，我非常感动啊！我告诉你，你怎么把那值得30两银子的真拿达香膏，竟然为我打破呢？你发现吗？不是主耶稣用来衡量，不是玛利亚用来衡量，是那一些犹大跟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认知。任何可以用金钱或是物质的数量去加以衡量的价值，就不可能是最高的价值。再讲一遍，任何可以用金钱或是物质去加以衡量的价值，就不可能是最高的什么价值。很简单，如果你今天有一天呢，做一个做丈夫的跟这个做太太在谈心聊天，我告诉你，这已经是一个世纪的艺术了。我在追求师母的时候，常常到她家去做。到她家去做的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有时她的这个妈妈，那现在我的岳母了，建南呐，还不回啊，11点喽。我告诉你，那时是女朋友的时候，你巴不得一天25小时跟她在一起。结婚之后呢，真正有时间坐下来夫妻俩聊天超过10分钟的很少咯。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在什么地方交通呢？在什么？在冰箱有个字条，里面有晚餐自己热啊。我们是透过冰箱的字条什么来沟通了咯。
也就是说呢，真正能够呢夫妻之后呢再坐下来好好谈心好好聊天呢，那已经是世纪的艺术了。如果有一天这个做这个这个太太的 OK， 我看太太永远很天真的 OK， 这个做太太的很天真，就问这个丈夫的老公，老公你想呢在我的心，在你心目当中我大概值得多少。男人比较不灵光，女人很天真，男人不灵光 OK， 他说他想一下了啊，大概等于一栋洋房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回答你的太太，我问你，她会很高兴吗？你要看她给你什么脸色啊？她给你个脸色看，比李建南还要黑啊。也就是说呢，当你告诉你的太太，以为说你值得一栋洋房，在这个新加坡一栋洋房是很高价的，你懂吗 ？OK， 你以为她会高兴吗？任何可以用金钱或是物质的数量去加以衡量的价值，就不可能是最高的价值。但是当人与人之间，无论是夫妻，无论是兄弟，无论是父亲跟孩子，如果他们的之间只能够用金钱去加以联系的话，那样的关系只有价格没有价值。但今天我们确实能够看到有一些的夫妻之间，或是兄弟姐妹之间，或是甚至父亲跟孩子之间的联系，什么是用物质跟金钱来联系的。你懂这个道理之后呢，你就能够懂得，如果有人问十一奉献是旧业教导的吗？我们现在新业的这个信徒还需要十一奉献吗？如果这个信徒是问说我们今天还需要十一奉献吗？我告诉你，他爱神的爱心不会超过那十分之一，无论那十分之一的数量是多大。任何可以用金钱计价衡量的价值，就不可能是最高的价值。这是呢，在这里呢，给我们学习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当这个玛利亚为主耶稣打破那玉瓶香膏的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时在门徒的衡量里面呢，那一瓶的这个真拿达香膏是值得30多两银子，30多两银子，其实呢是等于一两等于十钱。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很少，你知道药材店才有用钱来这个来称的 ，OK， 一两等于十钱，因此30两等于300多钱的银子。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0章的话，你就发现原来一钱银子等于一个散工或是一个兵丁一天的工价，一个散工或是一个兵丁，他一天的工价等于一钱银子。因此300钱银子呢，大概等于一个的散工，一个工人一年的工价。所以你看 NIV 圣经呢，就没有翻译什么 about a year's wage。如果你翻开 NIV 圣经这边的这个时候，它就直接翻译什么，大概等于一年的工价。也就是说呢，玛利亚为主耶稣打破的那玉瓶香膏，大概等于一个人的一年的工价。所以说呢，这个他为主耶稣打破的那玉瓶香膏是很名贵的香膏。简单的例子我给你举例一下，我们这里有很多姐妹，对不对？我问姐妹，你们如果买一瓶的这个香水，大概是如果是400块这个新加坡钱，已经很名贵了，对不对？因为我在机场浏览过 ，OK， 一瓶的香水呢，如果大概是200块这一个的新加坡钱，已经是相当名贵的喽。如果你买一瓶的这个香水，大概等于400块的这个新币的话，那已经是什么相当的名贵了 ，OK。再举一个例子，你怎么知道这400块的香水名贵不名贵？很简单， 如果有一天你的妹妹没有得到你的允许就把那个香水拿去用，你骂他骂的臭头啊，你说我这个香水，我告诉你，我在很重要场合滴两滴罢了啊，你竟然没有啊，这个得到我的许可，你把我这个香水拿去用啊。啊，从这里你就看到了，400块香水是很名贵的哦。但是呢，人们当中有谁买一瓶香水是用一年的工价？有没有？你们当中有谁，有哪一个姐妹，你买一瓶香水，这份香水是用一年的工价去买的吗？所以你从这里呢，你就能够发现呢，这个玛利亚为主耶稣所打破的那一瓶香膏，圣经说呢，等于30多两银子，或是等于一个人一年的工价。所以那瓶香膏真的是非常名贵的香膏，但是它就是什么？为主耶稣打破了。这个行动呢，当这个玛利亚为主耶稣打破那一瓶香膏的这个时候呢，门徒看见了，门徒就用什么惋惜的那一种的这个口吻讲这句话，他说何值30两银子？玛利亚他深深晓得他做的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一件很有价值的一个的侍奉，因此他的态度呢，何惜30两银子？你看何值30两银子？另外一个，他真正看到这个侍奉的价值的时候，他说何惜30两银子？一个是看到代价，一个是看到什么价值？当一个人斤斤计较他所做的那件事情所付上的代价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没有真正看到这件事工的价值。而玛利亚当他为主耶稣打破了这个时候呢，他根本没有去想说这个是30两银子的真拿达香膏，所以他的心里面不是何值，是什么何惜？为什么要去联系他的这个价格呢？亲爱弟兄姐妹，在侍奉的当中，如果我们只看到代价而没有看到价值的这个时候呢，你的侍奉会从负担变成重担。当你的侍奉里面你只看到它的价格或是所付上的代价，而没有看到这个侍奉背后的价值的时候，你的负担会变成重担。 Your burden becomes your burden， 英文就很难讲了。你本来说哎， I have burden for this ministry， you know， after a while your burden becomes your burden。 为什么？一开始的这个时候你说有一个的这个朋友，然后我要去载他来赴教会的这个查经班，哎，要去载他要绕一个大圈子嘞。本来我去教会直接这样就到了，他为了要去载他我要绕一个大圈子，所以呢不单要绕大圈子，要花时间，汽油在新加坡是贵的哦。我有负担吗？我觉得带他来很好吗？这是个侍奉吗？你多做一次两次三次的时候，我告诉你，那时你就看到代价罢了。哎呦，如果不用载他多好，我也不用这么早出门 ，OK？ 那么有时在堵车嘞，那么有时现在汽油越来越贵了，你懂吗 ？OK？ 又花时间，又汽油又贵 ，OK？ 所以呢，当你在多做几次的时候，本来你是很有负担的，后来这个你看到代价的时候，就变成你的什么重担。当玛利亚为主耶稣打破那一瓶香膏的时候，他看到不是代价，他所看到的什么是价值。当他为主耶稣打破那一瓶香膏的时候，门徒开始发这个怨言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从当中其实呢可以学习到几个很重要的功课。首先，当我们在做侍奉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有优先次序 priority 的看见。如果你看第十四章的第七节，请大家看第十章第七节，主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在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什么有我。主耶稣说，他为我打破这瓶石膏，你们就发出很多的怨言。主耶稣就开始为玛利亚讲话了。他说呢，你们常有穷人在跟你们在一起，因为他们说，哎呀，为什么要浪费这个香膏，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吗？你看很堂皇的理由，对不对？可以卖了30多两银子呢，不是我要可以去周济穷人吗？所以他们为这个玛利亚的侍奉呢，他们发出怨言的时候，找这个很堂皇的理由。但是主耶稣为玛利亚讲话了，他说，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但是呢，你们行善就只有这一次的机会。行什么善？在耶稣基督身上呢，为他打破那玉瓶的香膏。亲爱弟兄姊妹，只有一瓶的香膏，只有一条的生命。请问你的香膏要为谁打破？请问你的生命要为谁献上？只有一瓶香膏，我们也只有一条生命。你这瓶香膏是要为谁打破？你这条生命是要为谁献上？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但是呢，为主高莫就只有这一次。请你听，门徒知道主是谁，但是玛利亚知道谁是主。 The disciples know that who is the Lord, who the Lord is, but Mary knows who then is her Lord. 对主耶稣就有认识，你知道他是主，哇，你能够解释了很多，但是你真正的要认知说谁是你生命的主宰？一条生命，一瓶香膏。你这个生命，你这个香膏，你要为谁打破？你要为谁来献上？所以我讲呢，这是呢我们在学习侍奉的第一个所要认知的，就是怎样能够晓得侍奉中的优先。否则的话，我们只有一条的生命，我们也只有一瓶的香膏。你要真正的认知说，你这瓶香膏是要为谁打破的？不要单单只是 know who the Lord is, but to know who is the Lord, 那才是重要的。另外一个，我们做这个侍奉人所要学习的，不单只是会 prioritize, 不单只要知道哪一个先后的问题，还要什么把握机会。如果你看这个路加福音23章，请大家看路加福音23章，在路加福音23章，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第23章，我们从55节看起。路加福音第23章的第55节，翻到之后，请你听我念。路加福音23章55节，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24章7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 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耶稣，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回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我们读经到这里为止，请你听。一瓶赶得上十斤的香膏，胜过许许多多面对空坟墓的香料。一瓶赶得上十斤的香膏，胜过许许多多面对空坟墓的什么香料。你看这些加利利妇人，他带了很多香料要去告耶稣，对不对？但他面对什么？面对空坟墓。玛利亚一瓶赶得上十斤的香膏，胜过这一些妇人带了许许多多的香料要来告耶稣，面对什么？面对空坟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确实有一句话这么说，树一静而风不息，子一养而亲不在。不度养啊，度第四音养，养猪养狗奉养父母亲，也不要把父母亲当作养猪养狗。养猪养狗，但是呢，如果说奉养是第四音，奉养父母亲。树一静而风不息，子一养而亲不在。希腊人的观念说，哎，机会来了要好好做啊，因为是机会是机不再有。我认为说，机会很少走回头路，有时有哦。机会很少走回头路，时间永远不倒流。时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不会永远是38岁这么年轻，我告诉你。我做马胜院长的时候，我是38岁，我今年63。过去就过去了。机会很少走回头路，时间永远不倒流。所以当神把你放在这个时刻的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很多时候推脱，因为当你推脱的这个时候呢，不单只这个机会会流失，时间更会什么？更会流失。有些人啊，你劝他说，哎呀，你要多多侍奉神啊，他说，哎，我现在忙，等我有时间呢，我才来侍奉神。你是不是有同样这个观念呢？你在念书的时候，你在大学念书了，老师介绍很多好书，你说，我告诉你，以后我毕业之后，我好好读。你毕业了有没有读？有一些人，你告诉他说，哎，你要好好奉献哦，来这个侍奉神哦，你说等将来我赚大钱，我一定多多奉献。你现在不是比以前薪酬更高一点了吗？我告诉你，金钱永远没有够用的时刻，无论你有多少，永远没有够用的时刻。时间不会因为你比较年长了，一天24小时变成25个小时，永远不会的。金钱永远没有够用的时刻，有了你还要更多，有了你还要更多。有一些人你叫他，哎呦，你要快快去传福音啊，哎，我对圣经还不熟哦，让我多下功夫参加李牧师的课，我神学基础建立好了，圣经多念几篇，那是我来传福音。我告诉你，圣经如同我们说一个小孩子搁在溪中溪水的一个的浅水，但是呢，圣经也可以给大象在溪中洗澡。你永远没有办法说等我对圣经都认识更多了，我才来什么好侍奉神。请你听，神所要用的是你的现在，神所要用的是现在的你，不是明天。谁有把握明天？神所要用的是你的现在， 神所要用的是现在的你，你现在怎样，你就把自己呢放在神的手里面，让神使他变成无柄而已。金钱、时间、机会，一个做侍奉的人要真正晓得怎样把握时机。机会很少走回头路，时间永远不倒流。如果你再看下去的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这个玛利亚的这个侍奉呢，主耶稣怎么说？请你看第八节，上半节，第八节的上半节，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常常他的要求必定不会超乎我们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亚伯拉罕，不是摩西，我们都是普通人，平凡的，所以神要求你不会好像要求保罗，不会好像要求这个亚伯拉罕，不会好像摩西，除非你自认是摩西咯。我们都是平凡人，因此神常常对我们所要求的不会超乎我们人力所能够及的，只是我们常常要扪心自问，我所做的我有没有尽我的所能。这是主耶稣对玛利亚的评语，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这个时候呢，特别我们基督徒常常有这个口头上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你有吗？你有吗？我有时在台下呢，看人家放这个 PowerPoint， 我很注意的，看里面有没有错字。你连多一篇去看都不肯，然后你还说把最好的献给神，你听懂吗？那很简单嘛，就是你打完之后再去看有没有错字。如果有说，如果无心的没有办法，对不对？如果你再看一遍、再看两遍的时候，如果还有错字，改咯。因为如果你说要把最好的献给，连这个最简单你都不能够做到，那么你再怎么说，你要把最好献给神。所以玛利亚在这里呢，主耶稣给他个评语，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我们真的是常常要扪心自问，我们所坐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是不是已经尽了我的所能？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主耶稣这句评语说，你既然做的是尽他所能，我告诉你，今生注意。但是我们常常感到很惭愧，我们在回头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没有尽上我们所能的。然后在第十四章的第六到第九节，主耶稣怎么评定玛利亚的工作呢？第六节，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第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侍奉价值肯定的权利不在于我们，也不在于别人。无论我们自己怎样评定我们的工作有多好有多坏，或是别人对我们的工作有多少的论断或是道德这个褒扬，但是别人的贬低不会使我们的侍奉的价值因此失去它本有的价值。如果你的侍奉本来有价值，别人的这个褒扬也不会使你的侍奉的价值多一丁点的价值，如果你的侍奉本来没有价值。但是当主耶稣给你的侍奉定了评价之后，你的侍奉就永恒的真价值。主耶稣说，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是一件美事。你看到吗？主耶稣给玛利亚为他打破一瓶香膏这件侍奉给他评价了，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是一件什么美事。不但如此，
普天下凡传福音的，要传述这女人所做的，以为什么纪念？哎，不是一次的价值哦，永恒的价值。才评定侍奉的价值的权利不在于别人，也不在于我们自己。保罗说，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但是呢，如果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侍奉评定肯定了我们价值之后，我们的侍奉就永恒的真价值。你不要去管别人怎么讲，不要因为别人有看到没有看到你的侍奉以致给你的评语，那不重要。我们在教会侍奉很常受别人的评语影响，影响我们的心情，影响我们的看法，那不重要。别人看得见别人看不见那不重要，神看得见那才重要。所以我们所做的就算一杯凉水，在人眼中人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价值，但在神的眼光，如果神一评定我们的侍奉有价值的话，我们的侍奉就永恒的真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侍奉有代价，侍奉更有价值。请问你是不是愿意付上侍奉的代价？请问你是不是看到侍奉的价值？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自己向我们施恩典，使每一个人都能够真正愿意付上侍奉的代价，更求主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看到侍奉的价值。祷告奉主的名，阿门。